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我们今天要读17节到第18节，罗马书第9章，我们要读17节到18节，请弟兄姐妹我们同声的来读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恩就叫谁刚硬。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天父，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是多么大的恩典，我们有健康，我们有时间，我们有机会，我们也能够有一群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一起到你的面前来。我们深深的相信你给我们的应许是真的，因为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，你就在我们中间，所以我们知道此时此刻你在这里。我们为着你在这里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称颂你，因为你在这里，这里是圣地。因为你在这里，这里有爱，这里有荣耀，这里有怜悯。当我们一同坐在你脚前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别的期盼，我们就盼望你来向我们扬脸，你来对我们施恩。但愿圣灵能够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解开，让我们这些愚顽人因为听见了你的话，我们就得了智慧，好让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可以彰显出来，好让你的恩典可以临到你自己的百姓。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脚前，我们仰望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相信弟兄姊妹都记得，我们这一阵子常常一起在主的面前思想罗马书第9章，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难理解的一章圣经。我们花了好多个礼拜读到现在，读到了第17节和18节。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，我们一路读下来，我们发觉一个很大的困难，就是传福音怎么让人知道神的主权啊？我们传福音常常都有一种错觉，好像说传福音是可怜的上帝怕没有客户，所以要威胁利诱，叫人愿意来接受他的恩典。那其实这不是圣经的启示啊，圣经里面的启示是讲到救恩是属乎耶和华的。圣经里面的启示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有全然的主权。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记得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传福音。很多的人传福音是因为他自己得到了好处，我们尝到了福音给我们生命中带来的恩典，我们真愿意别人来分享这个好处，这个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对不对？
对。
我们还有一些人传福音是为什么传福音呢？是我们一想到地狱的可怕， 想到一个人没有神，他今生有苦难，来世有地狱，可怕不可怕？非常可怕。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有人去那里，所以我们可怜，我们怜悯那些人，我们传福音，好不好？好，对不对？
对。
还有的人也不是因为他自己要跟人家分享好处，也不是觉得那个人没有神是多么可怜，他要传福音是因为大使命，主耶稣说的嘛，你们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，所以他就认为我现在是基督徒嘛，我是基督徒怎么能不传福音呢？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。所以他为什么传福音呢？责任，责任，这我该做的我就去做。更何况请问各位啊，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信主，你里面有什么感觉？生气啊？不会吧，喜乐。为什么喜乐？救恩多临到一个人了，我们喜乐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要请问各位哈，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，我们传福音别人信的时候，里面有没有一点成就感呢？有没有？有的。你有没有碰到过你跟一个人讲啊讲啊讲啊讲啊，人家讲完就跟你讲不信，你们什么感觉啊？挫败感，是不是啊？生气，对不对啊？什么东西啊你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有1000个理由、10000个理由，为什么我们传福音？有的理由非常的对，有的理由非常的好，有的理由可能不是特别好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福音总是传了，是吧？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福音传了是传了，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有没有得益处呢？那就不一定了，是不是？这样明白了没有？一个人，我们传福音，如果是真的明白我们传福音不是责任，不是怜悯，也不是愿意跟人家分享什么东西，不是说那些不好，那些都是好的。我们如果真的明白我们传福音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，是为着神的荣耀，请问你，这个传福音跟所有其他的理由传福音，在我们的生命中会带下什么样的不同呢？你明白了吗？你所注重的不再是别人信不信，你所注重的是你传的福音是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福音，你所注重的是借着这个传福音的过程，你学会了多少的仰望、祷告、忍耐、谦卑、温柔、属天的品格，让基督的荣耀能够建立在你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才是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，否则真的我们会像保罗一样说，不要我把福音传给别人，自己反倒被弃绝了。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，这一段的圣经其实它在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他那个观念就是说到什么呢？神有恩惠，神有怜悯，所以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当神的恩惠怜悯临到人的时候，是不是彰显神的荣耀？是。但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神有主权
有公义，有权柄，有审判，他叫谁刚硬，他就可以叫谁刚硬。
那么他让人刚硬的时候，有没有显出他的荣耀？这个观念我们很不容易接受哈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去传福音，人家信了主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主，阿们。你知道如果你传的是真的福音，我们传了福音，别人不信主，荣耀归给主，听懂了吗？
因为我们传的是真的福音，神让这个人继续的活在最终，继续的刚硬顶撞神，是要彰显神的荣耀，将来神的审判显出神的荣耀。
这样听明白没有？哎呦，这个真难受哦。你喜欢哪一种啊？前面的是不是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荣耀两方面都有的，两方面都有的哈。我们稍微仔细的来看这段圣经哈。中文圣经说，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看到没有？如果你是读英文圣经的，英文圣经的翻译比较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得更好。他是怎么说呢？他是说 For the scripture says to Pharaoh。 有意思啊，他是说因为圣经对法老说话，圣经对法老说话。Scripture says, 圣经会说话。你知道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用法。假如你还记得在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那里，其实我们可以从十五节那里看起，神告诉摩西，你去对法老说，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。十六节，其实我叫你存立，我叫你存立，跟我将你兴起。如果你看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的英文，是完全同样的翻译，就是 I raise you up， 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你还向我的百姓至高，不容他们去吗？出埃及记，保罗引用出埃及记的话说，圣经经上对法老说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？出埃及记有没有写说经上对法老说？出埃及怎么说？摩西，是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，你对法老说，是我说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出埃及记里面讲的是说耶和华对法老说，看懂了没有？这什么意思？在圣经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，那个思想就是圣经说，经上说，就等于耶和华说。重要啊，非常重要啊。你知道现在灵恩派常常胡说八道的一件事，就是告诉你说圣灵说的话比圣经还大，听懂了没有？所以如果圣灵这样说，圣经就不算数了。
这样明白了没有？把个人的领受摆在圣经的权威之上，是明显的违背了圣经教导的原则。因为圣经里面不止这一个地方告诉我们，在圣经的思想里面，耶和华说就等于谁说？经上记着说。这样明白了吗？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啊。哥罗西书不，加拉太书三章八节，那里说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，神要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这里引用的话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的话。请问你，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，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，有没有圣经？圣经都还没写哦，圣经都还没写，那个时候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等到后来摩西才把它记下来，对不对？保罗引用这个话的时候，保罗说圣经预先看明，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。谁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？圣经。奇怪啊，圣经还不存在，但是保罗说是圣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。你现在看懂了没有？在圣经的思想里面，在神对着人的启示里面，圣经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，圣经所说的就是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就是神说的，就是神说的。那这样例子太多了哈，我们不需要举太多哈，譬如说再举一两个就可以了。主耶稣有没有说过这样子的话？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主耶稣引用哪里的话？创世纪的话，看到没有？那么在那里这个话是谁说的？耶和华说的。但是主耶稣说经上说，这经你没念过吗？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观念掌握住了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圣经的话就是谁说话？就是神的话，有着至高无上的权柄，没有人可以假借圣灵或者异梦，或者昨天晚上耶稣打电话告诉我，所有这些话，任何的启示，如果跟圣经不符合，那就是什么？虚假的，那就不可以被接受。我们一切都要回归圣经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看十七节跟十八节。这里如果我们把它的从十四节看下来的话，你从十四节看下来，十四节保罗问的问题是什么呢？难道神不公平吗？是不是？因为那里讲到神有主权，神要拣选，神喜欢雅各，神不喜欢以扫，是不是？那么那边讲到神的主权，人堕落的人一定问这个问题吗？难道神不公平吗？那保罗怎么解释呢？十五节十六节是一个解释，十五节十六节的解释 保罗说 No， 有没有？没这个事，断乎不可，哪里有这种说法？为什么保罗这么肯定的说没有呢？那下面说什么？经上有没有？他有没有引用圣经？保罗引用了一段圣经，对不对？然后十六节才有一个 Therefore， 所以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十七节同样的，保罗又来了一套，又重复了一次，是不是？有什么不公平吗？什么没有不公平？他怎么说不公平？为什么没有呢？引用了一段圣经，引用了一段圣经，然后下面呢，十八节就说 therefore。那两个 no 都是 implied。什么叫 implied？ 就是你读这个经节读下去，你就知道保罗的意思是 no。当然保罗没写一个 no 在那里，看到没有？十五节没有。十七节也没有，但是十五节跟十七节都是保罗举出两段圣经做根据，让他得到一个结论，告诉你神没有不公平。好，你现在就看出十五节、十六节跟十七节、十八节这两段圣经是平行的，它的结构是平行的，它的思想是平行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他就是告诉你说，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好像对着摩西，摩西有什么道理神要恩待他？没有道理的。你不要说因为摩西忠心所以神恩待他，你不要说摩西有这个，都不是。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没有道理的。神给恩典没有道理。然后十七节讲，神不给恩典，神任凭人，神让人刚硬，有没有道理啊？没有道理的，不需要有道理的。你不要讲，哎，法老他是所有的人里面最坏的一个，所以上帝啊就是叫他故意刚硬。圣经有没有这么说？没有，没有道理的。那为什么要没有道理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没有道理才显出神有主权，这样明白没有？如果有道理，那就是上帝欠他的，对不对啊？上帝不欠任何人的，只是没有道理的，他的主权。那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哈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那么我们注意到哈，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动词兴起，这个动词其实啊，那些圣经学者他们去研究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保罗好像用的这个字跟74译本，你知道74译本就是把希伯来的原文翻作希腊文，把旧约翻作希腊文，所以应该保罗引用旧约的时候是跟74译本比较靠近的，但是保罗引用的时候没有用那个字，而且保罗也没有用希伯来原文的那个字，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，而这个字呢，在新约圣经里面除了这个地方用以外，唯一另外一个地方用的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，那里讲到人的身，基督徒的身体复活是神所做的一件事。那这个字它的，你去查字典大概就知道他主要的意思强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特别在他救恩的历史中安排了法老有一个独特的地位，这个叫兴起。如果法老不是埃及的皇帝，他能不能够做他所做的那些事？他就不能。他能不能够显明出神的大能和愤怒？就不能。这样子明白没有？所以法老这个人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法老，按照保罗所用的这个字意思是什么？你能够成为法老 是耶和华神早就安排好了，就是你，就让你做法老，特别把你兴起来让你做法老，然后让你来显出神的全能，全的大能。保罗用这个字，他伤感情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？他最伤感情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字是很强烈的说明啊，不是碰巧是他，听懂了没有？是特特把你选出来的，就是选你，安排你，培养你，给你机会，最后把你摆到法老那个皇帝的位置上，然后让你刚硬。我不知道你读到圣经，如果你读懂这个意思，你读到这个你里面是什么感觉？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